习生笑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
中经天地神明章第一中说，天下至德，莫大乎中，中也者，依其心之谓也。中是正直的品格，是人对天地、真理、信仰、职守、国家都至公无私、始终如一、尽心竭力地完成分内义务的美德。
谈到忠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很多清官名士，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，萦怀在胸的是民族大义。在汉武帝时期，就有这样一位爱国忠臣，在艰难困苦的考验与高官厚禄的诱惑下，他始终履行正道，奉公行事，坚守着做臣子的节操。他的名字叫苏武。苏武牧羊，坚贞不屈，忠诚爱国，光耀千古。
汉朝的苏武，字子清，杜陵人。汉武帝时，以中郎将身份持汉节出使匈奴。那一天，苏武手中持着长长的汉节，带领着由100多人组成的和平使团，随着一声威武的号令，庄严而肃穆地启程了。到匈奴以后，苏武这次的出使任务进行得很顺利，可就在即将回国时，他们遇到了匈奴内部的一场叛乱。叛变的人和苏武的副使张胜过去曾经有过密切的往来，结果张胜、苏武也都无辜地受到了牵连，被扣押在了匈奴。和平的任务尚未完成，即遭此劫难，让苏武非常痛心。匈奴首领单于知道苏武的为人，于是想要借机劝他投降，就派遣卫律等人去游说。苏武义正辞严地说，
如果我忘恩负义，背叛朝廷，就算是活着，也没有颜面再回到汉朝。
说罢，抽出佩刀，往自己身上刺了进去，一时间鲜血喷洒而出，他倒在了一片血泊中。卫律大惊失色，赶紧冲上去营救，幸好及时抢救了过来。
单于看到苏武的志节这么样的高迈，内心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，便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他，请他为匈奴效力，但是都被苏武断然回绝。单于见劝说都没用，就决定用酷刑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恼羞成怒的单于竟把他幽禁到了地牢里，断绝粮食和水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逼他投降。在寒气逼人的地洞中，身心交瘁的苏武躺在刺骨的寒冰上，疲惫地昏了过去。不久，难以忍受的饥饿使他苏醒了过来，渴了他就吃一把雪，饿了就嚼身上的羊皮袄，冷了就蜷缩在角落用皮袄取暖。就这样过了好几天，苏武居然没有死。单于非常吃惊，以为他一定是个神人，否则这要换成别人，不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吗？单于知道自己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苏武都不会屈服，却越发敬重他的气节。单于不忍心杀苏武，又不想放他回大汉，于是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，让他去牧羊。
临行前，单于召见苏武说，
既然你不肯投降，那我就让你去放羊。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，我就让你回大汉去。
殊不知那些羊都是公羊。在风雪交加的北海牧羊，苏武拄着汗结，他常常抚摸着它，就像是见到汉王一样。汗结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手，结上的毛早就已经脱落了。完成出使匈奴任务的使命感和忠于汉朝的气节始终在支撑着他，一定要活着回去。苏武就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吃野鼠，啃野草，艰难地度日，只希望还有那么一天，能重见曙光，返回大汉的国土。
六年过去了，一天，单于的弟弟乌坚王到北海去打猎，惊奇地发现苏武居然还活着。在这种严酷恶劣的环境中，人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？乌坚王被他深深地感动了，他默默地送来了一些食物和牲畜，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三年之后乌坚王过世，苏武赖以生存的这些财物也全部被偷走了，苏武又回了到从前艰苦不堪的日子。
艰辛的日子又过了五年，单于派李陵再来劝苏武投降。李陵恳切地劝他说，
在这种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，哪里有信义可言？有谁见得到你的信和义忠于真呢？回汉朝的希望太遥远，太渺茫了。人生那么短暂，就像朝露一样，你究竟是何苦呢？
苏武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
唉，做臣子的忠于他的君王，就如同做儿子的孝顺他的父母一样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儿子为了报答父母，就算是死了都在所不惜，更不要说这样的一点折磨了。我和父亲受封于朝廷，国家曾经给予我们非常丰厚的恩宠，朝廷的深恩大德是我报答不尽的。今天 就算是为国家牺牲，赴汤蹈火，我都心甘情愿。请你不要再劝我了。
不久之后，汉武帝驾崩。当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苏武的时候，他沧桑的脸上乍现出深切的痛苦。他面向南方，扑倒跪地，放声痛哭，鲜血顺着嘴角流在了地上。从那以后，他终日被动地哭泣，谁都劝他不了。汉武帝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汉昭帝继承皇位。公元前85年，汉朝跟匈奴开始和亲，苏武终于能够回到故乡。李陵流着泪目送他消失在万里黄沙中。
在匈奴受难19年的苏武，于公元前81年终于回到了长安。百姓们都竞相出门迎接，称赞他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。苏武回到京师，泪流满面地拜谒了汉武帝的陵墓。朝廷有感于他的志节，给了他非常优厚的待遇。后来汉宣帝封他为关内侯。可苏武把财产全部分给亲朋故旧，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孔子说，治世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人。又说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。这正是苏武最最真实的写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